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老年人盲目吃素不可取。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呢？为了控制三高，也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为了及时减肥等原因，选择做一名素食者。还有一些老年人由于味觉和嗅觉功能下降，牙口不好，肠胃功能减弱等导致食欲降低，故而长期吃素。那么问题来了，只吃这些素食真的健康吗？老年人不能只吃素，导致营养不良和肌肉减少的素食者的饮食中，通常都没有瘦肉、鱼虾、鸡鸭肉，而这些食物富含丰富的优质蛋白、铁、维生素 B12、N3 不饱和脂肪酸，这些营养素是素食食材中没有的。长期缺乏肉类食品，容易造成老年人营养不良和肌肉减少。长期营养不良容易使人抵抗力下降，感染发生率会增加。俗语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其实，老年人瘦，尤其是瘦在肌肉上，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要警惕肌肉减少症。肌肉减少症是一种与年龄增长相关的以进行性骨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综合征，一般表现为虚弱、易跌倒、行走困难、步态缓慢、四肢纤细和无力等。患有肌少症的老年人对各种意外或身体不适的抵抗力是非常差的。如果发生了一个小的不良事件，即可产生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跌倒、骨折、营养不良，影响寿命。所以肌少症的危害不容小觑，需要早期预防、诊断和治疗。加重肥胖和高血脂症，很多吃素的老年人在吃素的同时摄入了大量的主食或者淀粉含量较高的蔬菜，又或是过多的豆类，出现了热量超标的情况，同时也因为蛋白质摄入不足造成肌肉量下降，进而引起外周胰岛素的抵抗，所以吃素的人很可能会越吃越胖，出现高血脂症、高血糖的情况。有些老年人很恐惧脂肪带来的热量，但是脂肪并非都是坏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好的脂肪，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脂肪代谢，清理身体中过多的坏脂肪，防止高脂血症和肥胖的发生。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需要靠外源性的摄入一些脂肪才能合成的，所以无需谈脂色变。恰到好处的摄入好脂肪，实际上是有利于我们调节血脂的。而这些好脂肪正存在于深海鱼虾和植物油当中。加重糖尿病。尽管多数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吃素会减少糖尿病的发生，但是 也有很多吃素的人容易发生高血糖，主要是因为他们吃素时，由于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以及摄入蛋白质严重不足，反而容易发生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导致蛋白质、钙、锌、铁等缺乏。尽管多数老年人都在服用钙的补充剂，但是钙的吸收也要依靠蛋白质，所以长期吃素还会导致身体中蛋白质、铁、锌、钙的缺乏，从而引起贫血、骨质疏松、神经系统损伤、皮肤粗糙瘙痒、脱发、性激素紊乱、甲状腺功能紊乱等情况。那么老年人该如何科学饮食呢？首先建议老年人应该向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年版的均衡膳食的要求靠拢，每天应至少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其次采用多种方法增加食欲和进食量，吃好三餐，早餐已有一到两种以上主食，一个鸡蛋，一杯奶，另有蔬菜或水果。中餐加晚餐已有两种以上主食，一到两个荤菜，一到两种蔬菜，一个豆制品。全天应保证150克到300克主食，一个鸡蛋，一杯奶，500克蔬菜，300到400克水果，100克到150克瘦肉和鱼虾，100克豆制品，30克植物油，1500毫升到1700毫升水，还有不超过6克食盐。对于高龄老年人和身体虚弱以及体重出现明显下降的老年人，正餐摄入量可能有限，应该特别注意增加餐次，常换花样，保证充足的食物摄入。一些食量小的老年人应该注意在餐前和餐时少喝汤水，少吃汤泡饭。但是一些老年人行动不便，有时难以制作营养全面的食物，同时老年人的咀嚼和吞咽功能下降，食欲下降，很难进食上述全部食物。在这种情况下，建议老年人选择一些营养补充剂，来帮助老年人比较容易、便捷、安全的补充营养。比较常用的营养补充剂有口服全营养补充剂、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优质蛋白质补充剂、膳食纤维补充剂等等。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并不是让大家盲目的去选保健品，请大家一定要在医生和注册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购买产品。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疫情观察。全球日增确诊病例超57万例，累计超过1亿例。根据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月27号早上6时30分左右，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1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216万3806例，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57704例，新增死亡病例16514例，中国以外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7万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亿例，累计死亡病例逾215万例。数据显示，美国、巴西、西班牙、法国、英国是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多的五个国家。美国、英国、巴西、德国、南非是新增死亡病例数最多的五个国家。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15万例，发现传染性更强的新冠病毒变体。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的1月27号早上6点30分左右， 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达到了25982371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了434586例。与前一日6:30数据相比，美国新增确诊病例达到了158322例，新增死亡病例3586例。根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首次发现了一种最初在巴西被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这种病毒的传染性更强。明尼苏达州卫生部门表示，这种被称为 P1 的变异病毒正是最近去过巴西的明尼苏达州居民身上发现的。为了监测新的新冠病毒变体，美国正在执行一项随机病毒检测计划，这种毒株正是通过该计划而检测到的。明尼苏达州卫生专员简·马尔科姆表示，我们知道即使我们努力抗击新冠疫情，新冠病毒也会像所有病毒一样继续演变，所以我们希望限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另一个原因，感染新冠病毒的人越少，病毒变异的机会就会越少。再来关注一下英国方面，英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逾20000例，累计死亡病例超100000例。当地时间的1月25号，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确诊病例达到了20089例，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3689746例，新增死亡病患1631例，累计死亡超100000例。英国首相约翰逊26号出席疫情发布会，对在疫情中逝去的生命表示哀悼。他说，缅怀因新冠病毒不幸去世者的最好方式就是共同努力战胜这一病毒。英国正在全力推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目前已经有超过680万人接种了疫苗。此外，英国卫生部26号表示，将为其他国家提供基因测序方面的协助，以分析并确认新的变异新冠病毒。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日前表示，英国公共卫生体系目前承受巨大压力，不过新冠确诊病例的增幅在减缓，早期迹象表明当前采取的多项举措正在发挥作用。再来关注一下巴西方面，巴西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逾6.1万例，重症监护病床连续占用率达100%。截至当地时间的1月26号，巴西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61963例，累计确诊893万3356例，新增死亡病例1214例，累计死亡218878人，累计治愈人数为779658655人。位于巴西北部的罗赖马州卫生厅表示，该州唯一有条件接诊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综合医院内，仅有的40张重症监护病床已连续3日占用率达100%。而在疫情形势同样严峻的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州法官在当地时间25号作出一项裁决，要求该市于2月4号恢复自1月11号起为避免疫情恶化而关闭的非基本服务。由于该市疫情仍然处于上升期， 该市已对此裁决提起上诉。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的最新消息。俄罗斯单日新增病例逾 1.8 例，抗新冠病毒药物正在临床试验。根据俄罗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网2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俄罗斯新增1824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3756931例，新增死亡病例564例，累计死亡70482例。根据俄新社报道，一款新的抗新冠病毒和其他病毒的免疫调节类药物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之后将投产。该药物的主要研发者林克曾参与神经毒剂诺维乔克的研发工作。林克称，迄今为止，该药物已经在大约几百名老年患者志愿者身上成功进行了试验，服药者无一例出现重症或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此前，他的公司仍在生产试验用的批次药品，以继续测试其在各种病症中的治疗效果。已完成的临床试验证明其有效性。关于该药物成功治疗各种病症的文章或报道，累计发表650篇。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五天吃六斤车厘子便血，真的会导致中毒吗？网上有一种流传说法说，报道称车厘子含铁多，并且含有一定的氰化物，所以不能多吃，否则会有铁中毒或氰化物中毒的风险。其实，这条消息是两年前的旧闻。车厘子铁含量并不高，不会导致铁中毒。车厘子当中的氢苷也只存在于种子当中。吃车厘子导致氰化物中毒的风险几乎为零。最近，车厘子因为价格腰斩，某地检出车厘子新冠阳性等新闻引起大量关注。同时引起大家关注的还有一则女子五天吃掉六斤车厘子，一夜便血20多次的新闻，但其实这并不是今年刚发生的事，而是两年前春节期间的新闻报道，也就是说，这是一则旧闻。报道中，医生给出的诊断是，该女子因为进食过多车厘子，引起了铁中毒或氰化物中毒。那么，医生的说法有道理吗？首先，车厘子想要吃到铁中毒，至少要吃10公斤。报道中医生指出，车厘子含铁多，并含有一定量的氰化物，所以不能多吃，否则就会有铁中毒或者氰化物中毒的风险。这完全是牵强附会的欲加之罪。车厘子就是樱桃，通常指进口的大樱桃。车厘子中确实含有铁，但是每100克的含量只有 0.3 到 0.4 毫克。成年人每天的铁摄入量在10毫克左右，而最高摄入限量是45毫克。也就是说，靠车厘子来补铁都不靠谱，要吃到铁中毒至少要吃10公斤。另外，吃车厘子氰化物中毒的风险几乎为零。车厘子中有一定的氰化物，在特定条件下会水解释放出氢氰酸。不过，车厘子中的氢苷存在于种子当中。我们大家在吃的时候都不会吃核，自然就不会摄入。 即便是把种子也一起吃下去，人体的消化能力也不足以破坏它的外壳，把清肝释放出来。那么王女士到底是为什么便血呢？所谓的血便那并不是事实，而是红色果酱的样便。血便是指大便中有鲜血，因为王女士血便之前吃了很多的车厘子，所以医生就诊断为过量食用车厘子导致的急性肠胃炎。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过量食用车厘子的两点风险是牵强附会。多食车厘子和急性肠胃炎只是同时发生在了王女士身上而已，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病例当中，节前亲友送了两箱车厘子，想到过年期间家中没人，他将车厘子全部洗好之后满满装了两大袋在路上吃，而发病的时间是五天之后的大年初三下午的午时，也就是说这些车厘子在袋子里放了好几天。虽然是冬天，但是人们所待的地方温度并不低，车厘子又是容易变坏的水果，王女士的车厘子放了那么多天，是否感染细菌也是一个未知数。五天六斤车厘子并没有大大超过水果的最高摄入量。报道中称，中国营养协会推荐的每日水果量是200到400克。王女士五天吃六斤车厘子，连续多日大大超过了水果的最高量，出现身体不适并不稀奇。这种说法其实呢是对膳食指南的误读。膳食指南推荐的是最健康有益的适量摄入范围，比如蛋类25到50克，鱼虾类50到100克，�蔬菜类300到500克，禽畜肉类50到75克等等。所谓的适宜摄入量，是指在这个摄入量范围内容易营养均衡全面，对整体健康有益，而不是说这个范围的上限就是安全上限。也不会有人认为连续几天吃2个鸡蛋或者3两鱼虾或者2斤蔬菜或者2两肉就会出现身体不适。五天吃掉6斤车厘子，平均每天600克，考虑到车厘子的核也有相当的重量，实际吃的量会明显少于600克。即便是按照400克的适宜摄入上限，也谈不上大大超过最高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吃水果呢？大家都知道蔬菜水果有益健康，当然任何食物都应该注意适量。某种食物吃得过多，并不是它会产生什么危害，而是其他食物就会相应吃得少了，从而不容易做到营养全面均衡。对于某种特定的食物，在短时间内超过推荐标准的吃，并不至于出现身体不适。另外，对于水果，我们要注意的是，第一，它并不能代替蔬菜。第二，注意水果的新鲜和保存，避免微生物感染。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50多岁该不该补钙呢？补多少呢？白天还是晚上补才好呢？医生一文解释清楚。到了50岁这个年纪，确实应该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了。那么到了这个年纪，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否缺钙呢？那么什么时间补钙更好呢？吃多大的量 对身体更有好处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怎么知道自己是否缺钙呢？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去医院做一个采血的化验，化验一下血钙是否缺乏，就能明确自己是否缺钙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只要您没有太复杂的疾病或者过于严重的内科疾病，没有发生体液内的离子紊乱，那么血钙几乎都是正常的。如果想判断自己是否骨钙下降，那么建议您进行双能 X 线检查，明确我们自己的骨量是否明显减少，或者是否存在骨质疏松。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大家都知道 90% 的钙都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骨骼和牙齿当中的。牙齿最多能有多少颗呢？是不是？所以大量的钙主要还是存在于骨骼当中。通过双能 X 线，我们就能判断出您的骨骼的具体状态，也就从而判断了我们身体内钙的状态。如果经过双能 X 线检查，确定您有骨量的减少或者骨质疏松的状态，那么您就该补钙了。同时，医生也建议您啊，同时要进行血液当中的维生素 D 的化验，因为维生素 D 对于钙的调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维生素 D 充足，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把钙沉积到骨骼当中，才能更好的让我们的肠道去吸收钙。这个维生素 D 啊，就类似于钙的搬运工。缺少了搬运工，那么您即使摄入再多的钙，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补钙，都很难沉积到骨骼当中去，也就起不到补钙的真正作用。那么补钙是多少为佳呢？不是所有人到了50岁这个年纪都需要补钙的，也不是所有50岁的人补钙的量都是一样的，这和您的身体状态以及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您的骨骼状态是骨量减少，那么完全可以通过饮食和生活方式来干预补钙，适当的补充一些钙补充剂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是明确的骨质疏松状态，饮食又不能很好的补充缺少的钙，那么可能就要适量的加大钙补充的剂量了。根据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骨质疏松的人群建议每天补钙应该在1000毫克到1200毫克之间，骨量减少的人群每天补钙在800到1000毫克即可。而根据调查，我们国家人口平均摄入的钙是每天500毫克，还是有比较大的钙缺口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补钙呢？个人观点是食补为主，钙补充剂和生活方式干预为辅，两者互相调节为佳。毕竟通过饮食补钙效果会更好一些，而且会更安全。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坚持饮用250到300毫升的鲜奶，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补充300毫克的钙。在我们国家的饮食结构当中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喝奶的并不多，所以如果您还没有这样的习惯，那就开始坚持吧。另外，在膳食结构当中，一定要适当的增加豆制品、坚果以及新鲜蔬菜摄入，尤其是一些深绿色蔬菜的摄入，比如甘蓝、西兰花等。主食适当的增加粗粮的成分，要增加全谷物的成分。如果喜欢喝燕麦，可以适当的摄入一些强化钙的燕麦产品。在日常生活当中，还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深海鱼类、蘑菇、蛋和动物内脏的摄入。这些食材当中有丰富的维生素 D， 经过日晒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促进钙的吸收。但是有一些老年人血脂偏高或者血尿酸偏高，一定要注意摄入的量和频次。 我们假设一位50岁的朋友，他平均每天摄入的钙含量可能仅仅在500毫克左右，但是增加了奶和适当的坚果摄入以后，很可能每天摄入的钙含量会达到700到800毫克左右。那么这样的话，每天补充300毫克的钙补充剂也就足够了。什么时候吃呢？个人建议啊，晨起的时候随餐服用是最好的。首先，早上起来会比较清醒，不会忘记补充钙补充剂。另外，我们为什么要建议随餐服用呢？因为我们很多的钙补充剂都是属于碳酸钙，需要在胃酸的作用下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促进钙的吸收，这非常的重要。而生活当中注意日晒，坚持进行一些负重性的运动，比如慢跑、快走、骑自行车、打太极拳和进行一些瑜伽活动，维持关节的灵活性同样非常的重要。有些朋友呢，建议补钙要在夜间补，以为夜间及清晨时血钙的浓度会偏低，个人觉得也未尝不可。如果您的消化能力有问题，补钙后出现明显的便秘、腹胀以及胀气等症状，建议最好还是要随餐服用。最后来总结一下，过了50到底是否要补钙呢？首先一定要做好相应的检查，明确我们的身体状态，明确需要我们再补，如果没有那个必要又何必费劲呢？只要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做好日晒和坚持运动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经过相关的检查，明确自己存在骨量的减少，或者呢是骨质疏松，说明钙的代谢啊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么一定要科学合理的补钙。具体应该怎么补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句，钙补充剂作为膳食补充剂，它不属于药物，对于补钙来讲，它是一个系统的活，并不是单纯的补钙就一定能沉积到骨骼上，或者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一定要注意维生素 D 的补充和生活方式的干预，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对抗骨松，对抗钙缺乏。
又烂又甜，吃就 羞耻的心甘也情愿。放下吧那些笨重又随大流的执念，双手摊开好好领略。我心茶流流成瘾，那种美丽没什么期待才会偶遇惊喜，少一些用力多一些任性，你我都有晦气，取胜不是这游戏的目的。草莓又烂又甜，吃就吃的心甘也情愿。放下吧那些笨重又随大流的执念，双手摊开好好领略。我心茶流流成瘾，取胜不是这游戏的目的。我心茶流流成瘾才是美丽，有那种美好会来自于刻意，这一生波澜壮阔或是不尽都没问题，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科学与人，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血管堵塞 50% 就是高血压的征兆吗？专家辟谣说，并非如此。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是大血管、中血管还是小血管，不同部位的血管堵塞引起的症状是不一样的。血管堵塞百分比的多少，也并不能对应到具体疾病的症状，因为这些症状都是非特异性的。多数病症既不能归因到心脑血管问题，也不能归因于血管狭窄程度。最近网络上流传一个说法，说人体血管堵塞 20% 时没有感觉，堵到 40% 容易累，堵到 50% 血压开始升高，出现失眠，抵抗力下降，堵到 70% 心脏开始出现状况，头晕痛，记忆力下降，堵到 80% 出现肢体麻木，堵到 90% 会出现中风、瘫痪、脑出血，甚至心肌梗死都可能发生。这个说法的信息量极少，也没有任何的医学理论依据，估计编出这个说法的人并不懂医学，提出说法的目的可能是想告诉大家预防心血管堵塞的问题。但是对于很多关注心血管健康资讯的人来说，这个说法会带来误导，并把自己对号入座，他们可能还会把并不严重的症状当成血管堵塞的征兆，使自己更加焦虑。因此对于心血管堵塞的问题，在这里跟大家讲的透彻一点。首先，堵塞的血管部位不同，引起的症状也不大相同。脑血管、心脏血管、下肢血管堵塞的症状是明显不同的，但是网上流传的说法把这一切都混淆在一起了。在医学上严格来讲，即便明确了堵塞部位是脑血管，在脑中不同部位的血管堵塞也会引起截然不同的症状和体征。此外，流传说法中没有分清楚是动脉血管还是静脉血管堵塞，是大血管、中血管还是小血管堵塞，动脉与静脉堵塞引起的症状更是有着天壤之别。网传说法提到的血管堵塞 20%、40%、50% 等数据也没有任何说明。那么这个血管堵塞百分比指的是什么呢？在临床上，血管堵塞百分比指的是血管狭窄的内径。一般来说，正常内径狭窄为 70% 左右，而内径狭窄在 90% 以上会严重的影响血流。这也是为什么血管内径狭窄 70% 以上发生的病变常常需要植入支架治疗的原因。另外，头晕、心肌梗塞等症状都是非特异性的，多数症状不能完全归咎到心血管问题。流传说法中还提到，因血管堵塞会导致血压升高、头晕麻木、记忆力下降，甚至心肌梗塞这些症状，其实这些都是非特异性的。多数症状既不能归因到心血管，也不能归因到脑血管，更不能分清是动脉、静脉狭窄。血管狭窄百分比的大小更不能对应到具体疾病的症状，因为很多疾病可以有相似的某些症状，也绝不能从这些症状反推血管狭窄到什么程度。就拿头晕来说，高血压可以出现头晕，低血压也会出现头晕，很多脑血管病、耳部疾病、眼科疾病、颈椎病等也都可以引起头晕，但是我们并不能拿头晕来反推患者出现了高血压，需要医生缜密的排查，这才是临床思维。再以心脏的冠状动脉为例，血管狭窄小于 50% 时很少引起症状，血管狭窄超过 50%， 在一定的活动量下 就会因心肌供血不足出现胸痛、胸闷等症状。血管狭窄越严重，症状也越容易出现。但如果是高龄或糖尿病患者，可能症状就不典型或者很轻微，甚至可以无明显症状，表现为隐匿性的心肌缺血。症状的出现与否、轻重程度还是受到了很多因素影响，比如服药、血管发育情况、平日的运动量以及耐力等等。因此，网传血管堵塞 40% 就会累，堵塞 50% 就是高血压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血管狭窄程度也不能引起上述其他的非特异性的症状，但是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还是需要及时就诊到相应的专科来进行检查。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心脏不好的人注意，坚持三个黄金运动，心脏会越来越年轻。我们都知道运动对于健康有益，可以有效促进血液循环，让体内的新陈代谢速度加快。刘老伯是个心脏病患者，他也坚持进行运动，一周中至少有三天会去跑步，但是在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身体情况并非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差。这是为什么呢？心脏病人难道就不能运动吗？当然不是。心脏病患者适当的进行运动对健康有利。然而，这些心脏病患者是不建议进行运动的。第一种是不稳定的心脏病患者，正在发病的心绞痛、急性冠脉综合征，或者是一些活动都会出现心绞痛、心律失常的情况，部分可能还会在运动后出现猝死。这类型的人群一定不能去进行运动，特别是剧烈运动一定要避开。第二种是心脏功能不全不能代偿的患者，患有心脏病之后会导致心功能不全，且心功能不全处于不能代偿期间，这个时候进行运动只会加重本身的疾病，不能进行运动。第三种是经过评估不能运动的患者，进行评估后心肺无法忍耐运动，或者是合并一些其他疾病，尚处于急性期的患者都可能在运动之后出现并发症，所以这些人群也不建议进行运动，一定要听取专业医生的指导再去进行运动。除了以上的几类患者不适合进行运动以外，其他的患者还是可以适当的进行运动的。运动可以给身体带来不少好处，可以增加心肺储备功能，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运动可以促进侧支循环的形成，帮助改善血小板聚集的现象，降低患上心梗和中风的几率。那么，心脏病人适合哪些运动呢？第一是散步。散步是一个非常适合心脏病患者进行的运动，运动强度相对较低，不会给心脏带来过大负担，但是却可以给身体带来不少好处，可以增强心功能，降低血压，预防冠心病等。第二是慢跑。慢跑相对于散步来说强度会大一些，也可以起到改善心脏功能的作用。心脏病患者的慢跑一定要在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进行，路程速度也要量力而行。第三是太极拳。太极拳是一个非常舒缓的运动，对于一些身体较弱的患者可以打半套或者练几个动作， 随着体力变好，可以慢慢增加动作，直至练全套。简单来说，心脏病患者进行运动对健康有益，但是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进行运动。选择进行运动之前，一定要进行运动评估，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再去进行运动，不然只会起到反效果，甚至会威胁到生命安全。以上就是本期《科学与人》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主播夏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